我们会读的圣经节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翻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也有。由我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将以下时间交给赖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教会传统称它为中支主日，英文是 Palm Sunday、是来纪念耶稣基督在他受死复活的前一周，他进入了、耶路撒冷、这个事迹。也是为了耶稣受苦开始打开了这个序幕。至于这个事件，就是 Palm Sunday， 是中支主日的这个事迹，在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没有提到这个树是什么样的树，不是棕树。唯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它记载的是耶路撒冷，他们这些人来预备，到预或逾越节的这些人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拿着棕榈树枝来迎接耶稣。反而其他的刚才提到的那个其他的福音书，都只是大部分的那个篇幅是在记载。门徒耶稣吩咐门徒去到对面的村庄去找驴子来，然而约翰只提一句话，就说耶稣找了一批驴驹，就这样轻易的带过。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称这一天为中支主日？我是在想，教会是想要庆祝这个日子。庆祝什么日子呢？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用一些容易的、比较容易的象征性的道具来纪念、来庆祝这个日子。你思想一下，假如你像其他的福音书强调的是驴的话，那我们今天要找一只驴到教会来啊，进到礼拜堂来庆祝，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想到我第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我去跟着一个观光团啊，进入一个很有名的天主教的教堂。那一天啊，人潮涌涌的啊，进入那一间教堂啊，在进口的时候，我就抓了一把，每一个人都要抓了一把啊棕榈树枝啊，才能够逐步的随着人潮进到教堂。当时我一抓到这一把的时候，这个棕榈树枝，我才想到啊，对哈，我忘的都忘掉了啊，今天是来纪念耶稣基督啊胜利的啊进到耶路撒冷，那一天是中 中之主日 Palm Sunday。 一样的，我们在经常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圣经当中的经的一些具体的这些符号象征景象，我们拿来纪念来记得这些是很重要神的话语。圣经的作者也经常的使用一些具体的物品或者是建筑物来讲一些属灵的意义。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经节里面，当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单单是一座城，它有属灵的意思，它是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百姓。马太福音的作者在描写耶稣跟耶稣跟耶路撒冷他的关系，他用一个很特殊的形容的方式。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二章二到三节，耶稣的诞生的时候，不单单希律王心里不安，而且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心里不安。今天的经节，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合成都震动，合成都震动，合成整个耶路撒冷怎么能够心不安呢？整个耶路撒冷怎么能够惊动呢？当然是作者是用那个拟人化的方式来描述以色列人进到了以色列人怎么去面对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这种心态是讲心态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今天所读的经节，我们来了解当时的犹太人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迎接耶稣基督，用什么的心态来迎接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同时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来想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耶稣基督当做我们的救主，当做我们的王。我们来读这下面的经节，这个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节让我们想到的就是今天神的话语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今天是你的日子，主你是光荣的日子。愿圣经的话语先清洁孩子的口，孩子的心，是你的话语不受阻拦放出去，使听者讲者都能够得着。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刚才伟华师会所读的所有的经节里面你都看到了是来描写耶稣怎么进入耶路撒冷城。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犹太人知道的，他知道这个是耶稣以君王和平的君王的方式进到耶路撒冷。全城的人，你看看他们是把衣服铺在路上，把棕榈树枝铺在路上，这是表明什么呢？表明群众是用欢迎这个君王，这个君王是得胜的君王，君王是好像凯旋打胜仗回来，回到宫廷来方式来迎接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当时他们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迎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在迎接靠着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的弥赛亚，一个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而且他们还用在迎接的时候还用旧约里面赞美弥赛亚的话就是何塞纳何塞纳，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方式来迎接耶稣基督。然后你们刚才看到这个经节里面，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在第十节，在第十节的时候他说，耶稣既然进入了耶路撒冷，何曾震都震动了，然后就加上一句话说，这是谁呢？这很奇怪的一句话，在群众做了这么隆重的欢迎君王的仪式，介绍他仪式啊，来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问了这句话，他是谁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举个例子来讲，你请了一些贵宾到你家来吃晚餐，你把你家里最好的食物、最丰富的食物来摆在他面前给他享用，整个宴席热热闹闹的，吃完了以后你就说，你是谁？你是谁？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事实上这是很好的问题，无论是谁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呢？耶稣是谁？我说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只要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你不问这个问题，到你肉体死去了以后，你还是要面对耶稣基督的。在天堂的时候，你不要，我希望不要像那个圣经上里面讲说，主啊主啊给我开门，主耶稣基督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明白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是关乎你得救的问题，关乎你生命生死的问题，关乎你怎么去活的问题。耶稣是谁？耶稣是谁？这个问题就是在问什么？就是在问耶稣，你的身份是什么？耶稣，你的身份是什么？让我们今天在所读的经节里面，我们来好好的去思考，这个经节里面有好几位人物，这几位人物就是在回答，这是耶稣是谁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回答耶稣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正确的方法，最正确的方法，就是要根据圣经神的话，在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这个经文在世上的时候，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旧约的圣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要回答耶稣是谁，他自己的身份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就拿着旧约先知预言来应验，他就是旧约先知所应验这预言的这些耶稣的身份是谁，就在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耶稣三年传道的时间当中，有人说他是基督，基督希伯来文是弥赛亚，他就告诉他们不要张扬，不要张扬，因为时候未到。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第一次，事实上这一次第一次的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宣告，他就是犹太人所期望的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大有能力的君王。因为耶稣知道 这一次他来到耶路撒冷是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在下来的一周他就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完成天父托付给他的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21章第5节这样说，对着西安的居民说，看哪、看哪，你的王来了，你的王来到这里了。这句话事实上是从撒迦利亚9章9节，就是旧约的预言，几百年前耶稣以前的几百年前的先知的预言，他说王要来了，这个王就是弥赛亚。在刚才我在提到的前言里面，我提到四本福音书除了约翰福音是以外，所有的马太、马可、路加，而这些福音书都是在谈什么？都是在谈耶稣吩咐门徒去寻找驴驹。你们觉得是不是因为耶稣在做了很多神迹，到了这里的时候他累了，他随己意就叫人来牵一匹马来吗？不是的，是因为耶稣是要按着旧约，按着旧约的预言，用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很有意思，你只要注意看，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君王常常用和驴，君王跟驴驹常常连在一起的。你晓不晓得最早的经文？最早的经文是在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创世纪》49章第10节到11节，在这个地事实上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说，有一天有一位牵着驴驹的来宣告，他就是君王，就是弥赛亚。那时候万民都要归顺他。这个经节的背景，我来谈一下，让你们知道，就是这个背景是犹太人的祖先叫雅各的，他叫他的儿子过来，他要祝福他们，他把他们日后的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这些儿子，事实上这些儿子很出名，这儿子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12支派的每一个人。那所以在讲到这个每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在祝福每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对着犹大这个儿子他说下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就在创世纪49章10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看完这个经节以后，果真犹大就成为，从历史的考察，这不是单单圣经，历史的考察，我们就看到犹大的后裔都是君王的后裔，大卫王就是犹大的后代。你晓不晓得道成肉身的耶稣也是犹大的后代？而且能够吻合这处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君王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更奇妙的是在但以利书9章26节，他有预言，这个预言非常奇妙的，这个是很奇妙的，很多人就很多人有很多的解经书在描写怎么去解这个这些数字这个是预言里面讲到数字，非常奇妙。他首先你看到但以利这位先知在预言弥赛亚先要在世上要来， 然后他要被杀，被杀了以后七十年，有一位君王会把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里面的圣殿毁灭掉。我们现在历史去看的话，也是用历史不是圣经来去考察，耶稣死后的七十年，罗马用武力侵占了耶路撒冷，也把耶路撒冷铲平了。从这张图里面，也是但以理刚才里面的经文里面，他在预言，而且他预言很奇妙，就是时间性的准确。他的预言里面就是讲到什么时候犹太人在被掳以后，我们都知道他的历史，被掳他们犹太国灭亡以后，就被掳到各地方去。被掳完了以后，怎么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什么时候耶稣受难进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受难前一周进入圣殿，都被预言到了。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被毁了，都在历史上一一的实现了，成就了。所以圣经的预言非常准确。从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才所读的经文加上现在在荧幕上面的撒加利亚九章九节，我们知道耶稣驱离进入耶路撒冷是成就先知的预言。我们假设一下，可耶稣可能只是普通人，他想要成为一个君王，他可以去读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而照样的他就骑着驴进到城里面去。这个可能一般人都可以做到的，唯一做不到的是什么呢？当他进到城门的时候，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要全部的耶路撒冷全部的人都要用君王的方式来凯旋，来欢迎他，这不是你想要做就做到的，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这些事情的预言成就在耶稣身上，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上帝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这些事情一定是上帝在背后所做的事情。耶稣是谁？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是犹大所期望所期待的弥赛亚，就是那个君王。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这门训里面要背起来的一个经节，二十八章十八节，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前赐下大使命给门徒。他说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这表示这个君王不是普通的君王，表示耶稣基督事实上是一个，刚才像我们刚才诗歌里面唱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王，和平的君，在天上的天使，天上还有一些这是什么都圣徒，地上的万物，不是人而已，万物都要向他敬拜跪拜，都要遵从他，遵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天地万有的主宰，天地万有的主宰。这是他说出来，耶稣说出来，预言说出来， 他是什么样的君王，他是弥赛亚，他是万王之王。然而耶稣基督不是总统，因为我们现在到民主国家想到的君王是总统，他绝对不是人设立的，也不是被人选选出来的。我们想想看，美国总统虽然拥有很多的权柄，但是他不是君王，人民呢喜欢他的话可以拥护他，不喜欢他的话可以不要拥护他，甚至弃绝他。这就是当时犹太人对耶稣是谁的答案。他们这样的回答，我们犹太人这一次啊，我是给耶稣机会进入耶路撒冷城，我欢迎他，用君王的方式来欢迎他，拥戴他。倘若有条件的，倘若耶稣能够像摩西一样帮助犹太人从罗马的权柄里面解脱出来的话，重新让我们复国，我们犹太人就会继续的跟随他，跟从他，服从他。若耶稣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犹太人就要弃绝他。果然你们看到了，才一周而已，他们就不满意耶稣的表现，因为耶稣是不按照着他们的意思，为他征战，为他争权，为他来打倒罗马，为他来复国。因此他这些犹太人同样那个群众欢迎耶稣基督用君王的方式来对待的这些人，在一周，将近一周的时候，五天，他就开始要求罗马的刑部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来弃绝他。事实上耶稣进城的时候已经告诉他，已经公开的告诉这些众人，来宣告他，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到世上做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所骑的马不是一只马，他是一匹驴驹，因为马是代表作战。所以他在启示录的时候，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骑的是什么？是马，他是来作战的，是来代表他是跟撒旦来一起征战的。相反的，驴带给我们温柔的感觉。当耶稣骑驴驹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代表一个谦卑和平的君王。他耶稣怎么说谦卑呢？因为耶稣本来是拥有一切的权柄，他甘心乐意的骑着驴驹来到这里。他来这一次来的时候，并不是为在对他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来乃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相反的，众人要求的耶稣要做他们的王，他们想要做的王，换句话是，你要注意听，他要耶稣做王是他想要的王，否则就拒绝他。这难道是我们对待王的心态吗？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的王，我们心中的王，我们是要顺服他，这是他有王权，我们要顺服他的权柄呢， 还是我们有权柄要求王要做我们要做的事，要君王听我们要吩咐的事。我曾经在台湾的乡下看到断手断脚的偶像，我想那些偶像被丢弃了，因为不灵嘛。那些丢弃偶像的人，他们心态是怎么样？他们是心态，他过去拜这些偶像，是对这个偶像是有期望的。这些偶像假如不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话，这些偶像是可以弃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就像当时的众人，我们在迎接耶稣基督当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要做王，还要继续做王，我们继续要求这个王耶稣基督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听耶稣的话，什么时候不听耶稣的话，如此的心态。谁是你的王？谁是你的王？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是王，我们自己有权柄，我们自己有权柄，什么时候来接纳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弃绝耶稣基督？事实上，谁是你的王？你自己。用这样的心态的话，就是你自己。然而我们来看这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用他的行为表达出他对认得他是他的王，是来完完全全的顺服耶稣基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就到对面的村庄，你毕竟必会看到一只驴拴在那里，你就解开把它牵过来。后面那一句话很重要，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去行，照着耶稣的话去行。耶稣的要求，有时候我相信对门徒而言不是一个很平常的要求，甚至可能不合理的要求。首先你想想看，耶稣要进入，这些人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他叫他去对面的村庄牵一只驴来，而且一特别的记号，要他牵一只驴来给耶稣去骑。耶稣有没有告诉他哪一家，也没有告诉他住址啊。说不定啊，整个村庄啊有好几家都有驴啊，你怎么知道是哪一家？而且啊，你去跟他讲说，我要把你牵走啊，不付钱的哦。这些驴的主人不答应的话怎么办？耶稣的门徒没有怀疑，没有怀疑耶稣基督叫他要做的事情，他立刻的前往那村庄，把那只驴牵到耶稣面前来。因为门徒知道耶稣就是他们的王，他们用顺服的心来顺服他的王。你只要注意看到约翰福音第12:15-16里面，他还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他说这些是门徒都不明白，等到耶稣荣耀了以后才想起来，这是为这里写的。这些门徒实在是不明白耶稣的吩咐，他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吩咐他去做这些这些千里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不太明白，还有怀疑，但是他们顺服。 这就是真正的把耶稣基督当作他们的王。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真正的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王呢？你若照着他的话，他的吩咐去做的话，你就是真正的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的王。还有一个人在这圣经里面，就是那个驴的主人。那个主人，你想想看，他为什么无条件的把他的驴，把他的驴，说明那个驴是他唯一的驴耶，他把他完全的让耶稣去用呢？因为21章3节有这样讲，他的答复只有一句话：耶稣要用他，耶稣要用他。所以这个驴的主人不单单是把耶稣当作主人，而且他顺服他，当了主人要顺服，像门徒一样顺服他的命令，而且他要把他拥有的献出来给耶稣来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才能，都是神所恩赐的，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服侍神，能够被主来使用，哪怕我们只是微薄的五饼二鱼，献给耶稣，为给耶稣基督来使用，这是一个非常荣幸的事情。而且很可能这些你的奉献就像五饼二鱼，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你以前做不到的，你的奉献先过耶稣基督的祝福，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最后我要用我们如何谦卑的服侍我们的王做一个结论。既然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服侍，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把我们的恩赐都让主来使用，那我们的心态非常重要。我们的心态怎么才能够欢欢喜喜的按着耶稣基督吩咐，而且大大的被使用？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也还是从这个经节里面找到一处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在哪里呢？在驴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在驴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吗？你没有听错，我们来仔细想想看。当一批驴，那一批驴不是普通的驴，那一批驴被神使用的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看到的，从驴的眼光看到的是什么？众人夹道欢迎，热烈的欢迎他，众人手摇动着棕榈树枝，喊着何善呐、啊、何善呐 啊这样的热情来迎接他。从一个驴的眼光来看的话，是众目睽睽的注目到他这个驴的身上，他在街道走行走，他是众人的焦点，好荣耀啊，好光彩啊。若这驴是这样想的话，那就闹笑话了。为什么呢？众人欢迎的不是那驴，是谁？耶稣基督，坐在他背上的耶稣基督。众人的掌声，众人的欢呼，众人的颂赞，是给谁啊？耶稣基督这位王，坐在他背上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掌声，我们得到了喝彩，我们得到了荣耀，是该归给谁啊？主耶稣，阿们。当然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 否则一不小心不谦卑哦，你要夺起万王之王的荣耀啊，就会陷入我们不再为主而活，而是为这些掌声，为这些喝彩，为这些荣耀而活。若是我们这样子的方式来服侍主，这样子心态来服侍主，非常的辛苦的。比如说你没有得到喝彩掌声的时候，你的服侍很辛苦，你没有得到这些喝彩掌声的时候，或是你得到，应该说你得到了，你真的做得很好，我们得到了这些喝彩，但是你把它当作是应该的，应该的，这样子的心态的话，万一掌声后来没有了，你会被继续忽视。你在忽视的时候没有这些掌声，你是不是会很喜乐？假如是这样子，你为这个而活的话，你就很容易变成为自己而活的。为自己而活的人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你可能暂时可以得到这些荣耀，这些掌声，但是都是转眼成空。反过来，我们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来而活的话，这是值得的。我们刚才唱了一段，是这配得的，他原来就是如此，他原来是配得的，他的荣耀不会因为我们没有服侍，他的荣耀就不见了，他的荣耀就减少了。但是我们顺服他，我们服侍他，我们用这样的心态，门徒跟这个驴的主人的心态来服侍他的时候，他的荣耀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在基督里面的喜乐是可以没有办法夺掉的。阿妹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我们的软弱求主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盛，使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服侍更是喜乐，因为我们的服侍是配得的王，是那永远可以称颂的王。当我们的赞美达到你圣殿当中，而主你的荣耀就被彰显，使更多人来降服你，更多人来门徒。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